早安，大家早安。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五月七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你最近有去看什么表演吗？
哦，我看了一个。但是这样对你弟弟好像有点拍谁？
不会啊，因为我也去看，我带我弟去看过那个表演。
他们是不是出自同一个？因为我对他的那个工作室有印象，那个名字有印象。
他们没有一起合伙吧？可是他们都认识，因为魔术圈非常小，所以大家如果理念啊比较相近的魔术师，大家常常会有一些，我觉得有种惺惺相惜。
哦，刚刚我们在讲说，因为我们之前访问过简子嘛，就是浩尔的弟弟。那个他在现场变了一个硬币魔术，然后结果 我笑到就是花容失色。
你又大笑了？
对，我就是爆笑到。
你为什么看魔术都会大笑？
对，因为我会觉得很惊喜，然后我没有碰过这一类型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怎么变得出来？
对，就是用笑声去隐藏我的窘迫，这样子。
你去看这个很酷的表演，他好像是第二季了，对吗？因为我去看过他的第一季。
对，他说上一季巡回40场嘛，然后这一季又在空总，就是 Playground。我是在四四南村看的，就是魔术师的名字叫做黄博翰，对，
是命运之药吗？还是命运之约？
命运之约。
之约哈，命运之约第二季。
第二季，然后他的整个表演魔术的过程当中就把很多命运啊几率啊到底是不是命定的这个概念融合在魔术里头，所以他会大量的让下面的观众做决定，让观众觉得说，这明明是我选的牌，这明明是我选的方向或我写下来的字，为什么变到一个另外我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这样子。
啊，听起来不错，有一些新的设计，就跟观众互动好像又更多了，
很多，几乎如果你愿意的话，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就是互动到啊。像我们的听友 Kelly 他就是第一个被点上去的，他第一批就点了四个现场随机的观众上去，随机的站来站去，然后选很多东西，然后写很多字，然后他就是一一揭晓。这个我就卖个关子，
蛮厉害的。
对啊，
我看到他是5月3号到6月30号在南村剧场，就是刚小鹿讲的四四南村命运之约，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适合大人带小孩，
很适合，
对吧？
可以讲吗？那一天我就有看到
讲可以讲的
可以讲吼，讲可以讲，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这一季。
没有啊，我是那一天我就看到蛮多的 KOL 朋友，他是西家带卷
哦、OK
去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他荧幕上的一面，但是他的六日他也是带小孩，然后跟家人非常投入的一个状态。
哇，你去看表演的那一天，我也去看另外一个表演，
什么什么，
我想跟大家推一下。因为刚讲那个是适合大人带小孩嘛，我觉得这个适合我们带长辈去看的一个舞台剧。
牛。
也在 Playground， 可是它是在空总剧场那这一季。
没有啊，我是那一天我就看到蛮多的 KOL 朋友，他是西家带卷
哦、OK
去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他荧幕上的一面，但是他的六日他也是带小孩，然后跟非常投入的一个状态。对啊，
哇，你去看表演的那一天，我也去看另外一个表演，
什么什么，
我想跟大家推一下。因为刚讲那个是适合大人带小孩嘛，我觉得这个适合我们带长辈去看的一个舞台剧。
牛。
也在 Playground， 可是它是在空总剧场。大家知道旧的空军总部现在已经变成很多文化展演的场馆了嘛。那这一部戏我觉得超酷，是从韩国授权变成中文版在台湾演出的一个舞台剧。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制作。
叫什么？
叫文雄与秀英，就连名字它其实都非常的本土化。
来搜一下
文雄与秀英，那他的英文剧名是叫 Beautiful Life， 那当然是用中文演出啦。那非常猛的是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只有两个演员，可是他们要演好几个角色，
很猛耶、就
是、很厉害，而且他们要从年轻演到老，可以这样讲。
要换衣服吗？
有，他们有一些造型的变化跟那个场景、景片的变化都非常的很特别的制作，我觉得是感人的，就是有欢笑也有泪水。
他们是一对母女吗？文雄
他们是夫妻
哦，夫妻哦，
文雄，
哦，文雄，哦哦，
对啊，所以娶了文雄跟秀英，就是两个大概，我觉得我们在台湾长辈蛮常见的名字啊。我觉得蛮感人的耶，就推荐大家，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嘛，我觉得是适合带妈妈或者是爸妈一起去看，我自己就带爸妈跟岳父岳母一起去看，带很多长辈一起去看，他们看完都觉得蛮感动的。
那我问你哦，这个演这个文雄与秀英的这一组啊，他们是会一直一直换的吗？就是有很多组，
对，是有七个演员，四个男生三个女生，他们会轮流的排列组合，男女搭，对，所以会看到不同口味不同风格的。哦，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其中一个演文雄的演员，他的妈妈是我们的听友哦，这是我意外得知的事情，而且是从三年前 Clubhouse 就听我们听到现在
的，哇，就一直支持我们的。
对，那我还没看到他儿子的那一场，所以我之后可能会找机会去看，
再看一次。
对，我
刚刚立刻搜那个巴玉啊，就是其中一位演员，
他是其中一位，
但是我大学一个学长的妹妹
啊，哦，太酷了吧！
是我大学一个很喜欢的学长，就很有才华的学长的妹妹，
哇，太酷了，太酷了。好，那我去找他们搭的，看他们有没有这对男女演员有没有搭的场次去看好了，对，或是大家母亲节，我觉得可以支持一下，因为我觉得制作单位这个做法很创新。那大家，然后而且重点是演出的品质非常好，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哇，你这样推荐会让我很有兴趣，因为你说只有两个演员的时候，我会觉得
很猛。
那会不会后来就
不会不自然
腻了？
不会不会，因为他们要从那种二十几岁的青春演到六七十岁的暮年，对啊，所以我觉得很百变，就演法啊，还有搭配的时代场景跟造型，还有音乐都有变化，很有趣。就是明明才两个小时，可是你有穿越时空感，那所以我才特别觉得跟人生历练比我们更丰富的长辈一起去看，他们又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啊，
推荐给大
家。
魔术秀跟舞台剧，
对，
最近看的表演。好，刚好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
好。
大题，好，我们今天这几题呢，我觉得没有昨天那么重，可是也都有它国际上面的重要看点。第一题呢，是英国的地方选举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跟趋势，就是执政党惨败。什么意思呢？执政党在11个市长选举里面只赢了一个城市的市长，所以剩下的10个市都被其他非执政党拿走了。那另外470席的议员席次也丢失掉了，所以英国的地方选举显现出执政党目前在人民心中的支持度的下滑。第二大题则是俄国发出了一个让大家听到会蛮紧张的消息，是国防部发出说总统普丁下令俄军要进行核武的演习。
哎呦喂，
对啊，真的是核武演习。好，第三题则是一个慢新闻哦，是美国的一位校长，他似乎被 AI 假录音诬陷了。那专家就跳出来警告大家说，人人都可能会受害。这题讲起来实在是我很有感觉啊，我们这些声音直接每天大量的跟大家互动沟通的人，我们真的是避不掉耶。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那第三题我觉得也了解一下美国现在一个实际的案例。好，那第四题则是关于油，橄榄油怎么会短缺呢？结果橄榄油现在在西班牙的问题蛮大的，就是缺橄榄油，所以价格飙涨。那西班牙是一个橄榄油生产的大国嘛，南欧其实不止西班牙，像希腊也是一个大国，可是主要是看到西班牙出现很多的窃案，大家在偷橄榄油，听起来很奇妙，对，可是又有点，对啊，又有点觉得哈，怎么会，就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总之这个是第四大题，等一下来讲。我们就先从英国地方选举开始吧。
好啊，也趁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英国政治的现况到底，因为我们每次都听过很多不同的名字嘛，它到底架构跟权责到底是什么。 现在英国还是有君主是国家的元首，那现任的君主就是国王查尔斯三世，但首相就不一样了，首相他是政府的首长，那现在就是苏纳克嘛。行政的权力呢就是英国政府行使，然后代表君主，所以君主是虚位的，那是首长，就是行政的这个首长，他才有相关的治理国家的权利这样子。但是形式上面需要透过君主，也就是查尔斯三世的同意，所以他很特别有这样子的文化历史存在。那他们的立法权呢，就是跟其他的这个你说英美国家一样，有两院，他们是上议院跟下议院，但是因为他们幅员广大，还有在分苏格兰议会、威尔斯议会还有北爱尔兰议会，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英国的地方选举啊，就是英格兰议会的选举。170个地方议会，大概有2000多个议员跟11名的市长要来改选，结果发现保守党就是现在的执政党选的非常非常差，差成怎么样呢？40年来最差的这一次就发生了。然后他们就是以市长选举来说，他们只拿下一个地方的市长。
对
对，所以媒体就说他们声势一落千丈。那这样子的累积声势会不会去影响2024年底就是整个大的国会大选呢？现在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有说今年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选大选吗？包括英国就是2024的年底。
对，那刚刚讲到的说在十个地方都失去地方议会失去执政权嘛，等于就是有没有选上市长的，换句话说，那我看到一个蛮特别的情况是说，执政党目前的总席次这次选完以后还被第三大党都超越了，不是只是被他主要对手第二大党，而是第三大党叫自由民主党也都超越了，那就呈现出那个蛮大的逆转的情况。
对，那以比如说台湾的政治习惯来说，如果一个党选的很差，通常这个党的党主席就是要请辞或者是换人，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执政党的这个党魁就是苏纳克咯，他反而是说他知道说选得很差，很令人失望，但是其实并没有太多要他下台的呼声，他也说他会专注在手边的事情，为了全国的人民。
对啊，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目前的执政党了嘛，叫保守党，也讲到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还没讲到他的主要对手是工党。工党这次等于很得意啊，就是选出来对啊，赢了嘛。那工党呢新增了186席的议员，所以他的总席次现在变成保守党的两倍。那刚刚讲了11个城市的市长改选里面也都拿下大部分的地方，包括伦敦大伦敦地区在内的10个地区市长都变成工党的成员。那工党就借机也跟苏纳克喊话，就说我们厌倦你们的治理了。然后他用词更比我刚刚用的更凶狠哦，他说你们保守党衰落、混乱、分裂，我们想要改变，这是工党直接喊出来的。那现在民调呈现出来，工党的支持度是领先保守党20%，很巨额的、巨幅的一个领先。
对啊，也掌握一下现在英国的几个主要的大党，就从第一大党执政党到第三政党，就是这一次他们选的蛮好的，超过了执政党的这一个党，稍微铺垫一下。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持续对于年底的英国的整个国会大选比较有概念一些。
对啊，哇，看到保守党这个，这不是普通的选的差这是他40年来最选最差的一次。
对啊，一落千丈。
对，影响很大。好，那这是我们第一大题，来看到第二大题吧。俄国普丁说什么核武演习？
对啊，而且从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他就是尤其是最近就是越来越愿意把这个当成一个 message， 然后对外去布达。
对，
例如说他在俄国自己的国情咨文，不是只有美国有，就是他们自己也有国情咨文，俄国的国情咨文，普丁就有说这个核武很可能会是确实的风险。爆发核战争，这的确是存在这样子的风险的。这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他发表国情咨文。
对，所以我们从前一阵子就会开始讲到俄国的时候，发现俄国有在不能讲操作啊，就是在一再的提起核武这个题目。
没错。 那他的立场跟那个主旨句，就是意思是，如果俄国的主权受到了威胁，那他已经准备好要部署核武了。这是这个普丁他的立场跟他的一贯一重申的主旨。那所以西方的官员或是在观察的，或是不希望爆发核战的任何就是国际工作者，当然就是会很担心这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嗯，对啊，因为俄国国防部就强调说会在近期，也还没讲什么时候来举行演习。
那你还记得早安新闻我们其实有选到一题，就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他就宣布就是不要继续，他退群了，有一个美俄之间签署的一个对啊，武器要相对裁减嘛，就是包括核要互相限制啊这种的国际公约，他就不要玩了，他不要跟大家在一起。
对，而且吵了一阵子之后就退群组了。对的概念，
对、啊、退群、
就是那个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
对、
叫 CTBT， 他撤销了这个批准嘛，而且就是很叫做的退群，他不是直接怒退，他是先不批准，然后再宣布说暂停参与美俄之前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裁减协定。
嗯，
对，阶段性退群这样子的概念。对啊，那退退退以后，现在又进一步把这个冲突或担忧升高，就是说，哎，我们接下来近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举行核武演习。嗯，
而且他一直拿这个 message 去威胁西方说，
对
啊，不要再支援乌克兰了，在军事在经济上不要再支援他了，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就是俄国自己的事嘛，他要收复啊或者是要纳回来，这个本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嘛，那这个想法也是其他西方国家不要再来干预。那讲个也轻松但也非常沉重的，就是之前那个奥本海默疯、其实就是他虽然拿奖然后在电影上面的成就也很高，但是在现实社会上现实世界上、这个联合国也有示警，就是说就很像是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是联合国秘书长自己讲的，他说、是现在数十年来这个世界最高的核战风险就是现在、对啊，
哇，这些我们刚刚不是听到普丁从二月国情咨文就一直提到核武吗？法新社用一个词叫做 nuclear rhetoric、就是核武言论、rhetoric 本来是讲外交上面的一种辞令或者一种修辞学啊，就是 rhetoric 是修辞学的一个英文，所以 nuclear rhetoric 这种核武言论，那现在等于大家在看的点就是像小鹿刚说的这种担忧啊，那风险拉到了一个层级上，那俄国这样子操作，我觉得大家现在等于有点，特别是欧洲啦，有点抓雷弹，就是等到底接下来他们什么时候演习。那到时候大家要再下一次再反映一次。
而且世界上对啊，很不平静吧，你看现在以哈的冲突双方也是持续的在交战当中，那如果乌俄这边又有核层级的军事对峙，对啊，很辛苦的这个世界，
所以这有点像是俄国发了一个预告，那我们也要心理准备接下来俄国会演习，所以到时候也会有很多媒体的反应。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题吧。
好啊，
是不是跟每一个人的日常又再更贴近一些，关于这个声位技术，甚至看 CNN 的标题已经直接把 deepfake 当成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了。
对啊，所以大家一定特别要小心啊。
对，他说警方说 Police say it was a deep fake， 在讲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个学校校长的声音被人家拿来伪造，所以做成了一个录音，可是录音的内容蛮多问题的，
很糟糕。他里面呢，这个这位被伪造，他在这个被伪造的影片当中，他骂一个犹太人，就是忘恩负义的小孩，黑人小孩、对，怒骂犹太人，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黑人
小孩，他骂两个对象，
骂两个 对。然后这是一个音档嘛，然后他其实是伪造的录音，但是呢他流出来之后，一般人可能先生气咯，那个情绪跑得比较快，才会想说，诶，等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他面临了非常多排山倒海而来的骂他啦，诬陷他啦，看就是看不过去啦，你看他又讲种族然后又反犹，就是蛮可怕的，
到处点火、
对啊，
对，就是讲到美国马里兰州 Maryland 的一个高中校长，那谁伪造的呢？ 因为高中校长算是受害者嘛，那伪造者是一名职员，就是因为心怀不满，就不爽这个校长一阵子，就他就用 AI 技术去伪造，等于拿了校长的声音，因为校长常常讲话，我觉得声音没有那么难取得，所以拿他的声音来伪造一段录音，可是内容就是小鹿刚刚描述的这段，就骂犹太人啊，骂黑人小孩。结果这些声音就他就把档案传出去，就传散出去以后，高中的行政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一直接到抗议电话、愤怒电话。
而且是这件事情呢又在网络的世界延烧开来，是因为有一个将近快100万 followers 的这种算是政治类型的倡议类型的 KOL， 他有转发这个影片，而且呢他还强烈在他的 X 平台上面要求说，你这个学校就是应该开除这个校长了。
等于他被骗了、欸、
对，警察去跟他说哎、欸，这个有问题，然后他才说哈，他没有发现这样。
等于很有影响力的人，他已经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他想要为正义发声，
对，
他想要去喊话大家一起来抵制所谓烂校长或者是言论跟思想很有问题的人，结果是假的。
对，警察去跟他说的。
哇，好恐怖啊、喔、那表示真的有一定的逼真程度欸。
嗯，或者是对啊，或者是你要转发一个影片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为了自己的 cause， 就是比如说我的立场是什么，我就是会很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直觉性的去回应。但是现在等于在回应之前、啊、我就得想说，等一下我看到这东西我是不是真的，
这题很可怕、
哦、
因为我觉得你要怎么验证，你声音听起来很像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熟悉这个声音的主人的人一定会觉得不像啊，他说话不是这个样子啊。
可是现在已经弄到很像啦。
对对，可是我意思是说我觉得声音可以像，可是讲话的语气目前我听到的现有技术还不太像。
对，
但是不熟这个声音主人的人，嗯，可能就分不出来啊。比如说刚刚那个 X 的名人，他可能根本不认识这个校长，他没听过这个校长平常讲话，所以只听声音，只要觉得这个内容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就马上生气了嘛。我意思说你好，那如果我今天拿去跟这个校长求证，校长可以说不是我啊，不是我啊，那生气的人可以更继续的生气，说你还嘴硬还不承认，很可怕欸。
对啊，
就是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
嗯，而且这个会发生在，首先就是公众人物最有机会，因为他们的公开的不论是 video 或者是 audio， 他们的声音或影像都是在 public 可以取得的。嗯，那或者有心人是想要搜集你特定的，像是之前在早安新闻分享过的那个上传大概10分钟、15分钟应征录音员、
嗯、拿去诈骗，
对，就直接拿去诈骗了。那或者是他可以拿去做任何就是怪怪啊很糟糕的事情啊，说自己是什么什么变态，真的这都是假的、啊、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对，这个到底要，我觉得要赶快想一个办法。我自己还没想到什么很好的办法，因为影像可以用的东西在声音比较不容易用，像浮水印啊。
对啊，他们之前还说什么很要强制通过 AI 立法嘛，就是说、如果是 AI 造成的或变造的影片，你要标记，那犯罪不会标记自己是犯罪啊？就是、
不会啊，对对哦，你说 YouTube 的那个政策，
对，或者是你的普遍立法，不只是 YouTube，、哦、就是国家立法，说你在任何
平台上传，应该要标示说，哎，我使用了 AI，
对
AI 生成内容。可是对你说的对，犯罪集团不会去标示，因为他就是要拿来骗人。这个实在是，对啊，所以这个校长就蛮无辜的。算应该说我看到这一则目前的情况，至少他已经被还了清白啦。可是就是大家有查出来说是伪造嘛。那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一些人的认知已经被影响了，就会从此觉得那个高中校长不 OK、啊、怎么会这样啊什么、
没错，
就对他的形象跟印象可能也完全改变了。
好惨哦，你让我想象，同理心去想象那个校长本人，他说 This is not me。
对啊， I didn't say any of that， 完全不是他讲的，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可是被人家拿来恶意利用。呼，这个真的是有够恐怖，这是 deepfake。 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三大题。那刚刚讲的 补充一个结尾，就是犯罪的这位职员呢是31岁的体育主任，他在上个月底已经被逮捕了。那检方用4项罪名起诉他，包括扰乱学校活动等等，所以是有抓到了，还是觉得后续的延伸效应，然后那个英党甚至现在可能还在网络上流传。
对啊，这个其心可疑，很糟糕。
对，而且后续效应很大。好，我们来到第四题，西班牙的橄榄油。
好，
嗯。
液体黄金就是他的别称了。那他说就是他就是最近就是没有，很短缺这样子，所以他的价格呢飙高，而且飙到历史上面的最高点了。那所以呢当然就是物以稀为贵嘛，他价格这么的高，当然就会有人去偷去抢。对，那抢的竟然是就是偷橄榄油，这件事情也实在是蛮让人觉得很惊讶啦。
对啊，
那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啊、希腊这些地中海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南欧这一区橄榄油的生产是严重的被影响的。
哇，
对啊，
应该说现在一开始我们听会觉得啊，谁要偷橄榄油啊？可是看了价格以后，就觉得好像又没那么惊讶了，因为价格真的是飞涨了许多。
对，而且突然飙升。
对，那像小鹿刚讲到这几个南欧国家，就是知名的生产，首先生产橄榄嘛，那后续他们的产品当然就是橄榄油。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西班牙的橄榄油产量占全球40%以上。
哦，很大哎、欸，
很惊人哎、欸。
那感觉要去西班牙，就是一定要去买当地最好的橄榄油
哦，这个很容易取得，而且选项会多到让人有一种哇，我在若爱橄榄的味道的人，真的会进入幸福的天堂。可是现在可能会困扰一点，因为变贵蛮多的。像我们手边有这个资料啊，初榨特级初榨橄榄油价格每公斤7.8欧，已经比之前好了，可是之前最高最高一月的时候有涨到9.2欧，
哦，很贵耶。
对啊，一公斤就要这么贵。
对啊，那说到底是谁去偷嘞？其实是就是犯罪集团去偷耶，就是觉得 cartel， 比如说去买卖毒品，或者是就是黑道这种的，但是他们现在去偷橄榄油，液
体黄金嘛。
对，然后他们想要在黑市上面交易来赚钱。
因为你像
觉得这么偷东西好健康哦、
喔，我懂你意思，就是有
平常不是在买一些交易枪支、啊，
有种荒谬感，就是没有那么黑暗的感觉，好像好像很阳光，橄榄很透明的感觉。
哎、欸，我这种橄榄油吗？要卖吗？要买嗎？
可是你想啊，如果他偷一大箱或者一大车，这个价值很高哎、欸，尤其像一月如果那么高价的话，9.2欧的一公斤就300多块台币，
嗯，
他偷个一大桶或者一大车，那个非常可观。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总比他抢车、抢劫钞车，或者是去抢
不行
枪支
不行。你要想想这些橄榄的农夫，他们这么辛苦弄了那么久，
也是被抢走。
对啊，
好啦，
对，所以我们看一下，它反映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新闻呈现出来是气候的变迁、
供应啊，经济上面的供给需求。
对，
對、啊、
虽然说三四月比较近的月份已经橄榄油价格有控制下来，有降下来，而且也看到说三四月的降雨让西班牙的一些橄榄产量预期的上升了嘛，所以价格就没有那么高了，物以稀为贵嘛、嗯、对，但是分析师还是说橄榄油的存量缩减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会让市场对于接下来几个月的价格突然飙升会紧张，对市场还是会有一些担忧跟浮动、嗯、真的就比较像是我们在报
经济的 commodity、
对，就像是报石油的时候大家会有的那种反应类似啦，当然价格没有那么高、嗯、可是也已经对民生物资当中来说算贵的了。
哦，这个根本是玉乙的手背题，因为是不是玉乙第一次上来就是跟我们分享油啊？
对啊，玉乙就是来讲橄榄油。
对对对对对，所以看看
油品
玉乙有没有空。
对啊，英国的金融时报他们说西班牙有 很多家超市三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说橄榄油变成他们超市现在最常被抢的物品之一。
嗯，
对，那背后竟然是犯罪集团，像小鹿刚讲，我觉得真的蛮难想象的啦，但这是的确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
今天就是以上四题咯。
是、
啊、
嗯，接下来进全球串联的时间。
对，嗯，因为我们昨天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嘛，然后就没有机会听听大家的声音。
对，
欢迎大家可以举手。嗯，今天
有收到录音的投稿，不过我们就先来跟举手的听友连线。
好，我先邀请了 Peggy。
好，
好久不见的 Peggy。
哦 ，Yui 也来了，谢谢谢谢。好 ，Peggy 已经跟我们连线。
嗨，早。
早安
，Peggy
早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刚才Howard有讲到，因为气候变迁，橄榄油变贵嘛，因为橄榄的产量降低。
巴西也有感觉吗？
对，其实我本来想要分享马丹娜在巴西这边狂欢，然后免费在 Copacabana 海边那边还在那边做演唱会。不过最近我觉得气候变迁还是比较重要。对，所以巴西在最南边有一个州叫 Rio Grande do Sul， 然后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做南大河州。那因为现在正经历气候变迁的极端，极端气候造成最严重的洪灾，所以南大河州现在已经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那因为我们这边从他们南部那边从上个礼拜一4月29号开始就一直在下暴雨，所以雨量大到就是在南大河州的首府叫 Porto Alegre， 它里面有一个湖，然后那个湖叫做瓜伊巴，它的堤坝已经失灵了，那个防水系统整个挡不住洪水，就开始涌进城市，然后有很多历史古迹啊受到灾害，国际机场涌入大量的洪水，然后所有的班机都被取消了。那其他河水域的洪水也造成一些城市遭到灭顶。那它这样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就是比如说那边有很多城市是整个城市都泡在水里面，而且水位还不断的在上升，截止到今天就是我刚才去查到的南大河州政府官方数据，已经有85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失踪，然后将近3万多人 无家可归。所以等于我们能想象一下，就是南大河州那个地方67%以上的城市都是因为这个洪水的关系受到影响。那有些地方你是需要开船或者是直升机才到得了，然后有很多民众甚至到现在还在自家的屋顶上面等待救援。那整个南大河州里面有497个城市，有385个城市都受到洪灾的影响。那有63条公路嘛，然后有113个路段都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像路道下陷啊、桥梁断裂啊，然后洪水淹没整条道路等等的原因去封锁。那物资已经开始慢慢的短缺，很多地方都断水断电。那这是南大河州83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灾。那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瓜伊巴湖，它曾经在1941年的时候，因为连续下了22天的大雨，然后也是造成洪水涌进城市。那当时水位最高的记录是4.76米，应该是这么讲吧。那这个星期的暴雨，那个水位已经远远超过1941年的记录了，现在还在下，所以现在的水位是5.32米。嗯，
也太高了吧。
对呀、啊，
5点多公尺。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如果大家现在上网查打巴西南大河，然后洪水，就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让人心很痛的那种照片。然后呢？对啊，然后所以这就是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气候嘛，所以短短的在一个礼拜内，那边的降雨量就是当地国家气候局预判的3倍的雨量。所以就等于，所以现在的极端气候已经越来越常见，然后也越来越多暴雨，所以这次的灾情才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巴西举国上下都在募款啊、募资啊，然后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正救灾这件事情上面。那我们也不难、对啊，我们也不难想象其他地区会不会也发生一样的情况。比如说像今年的年初在里约的时候就有热浪啊，然后我居住的圣保罗也是气候很不正常，然后我们现在虽然是秋天，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热。所以我们所以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在这边一直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亚马逊的森林嘛。那亚马逊的森林在挽回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上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可是我们现在我最近在看新闻，然后在 follow 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专家跟科学家他说我们人好像会存在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气候变迁是未来的事情， 可是它就现在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才会有热浪啊，然后洪灾暴雨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实现。
哇，这很严重。而且大范围的影响，但是也还是有点想听马丹娜再邀请你回来。
是有连，而且跟我们刚刚橄榄油生产是有联动的，因为我刚刚一边也在查资料嘛，就看到南大和州有大量的增加橄榄树的开拓跟垦殖。对对对，但很多还是进口啦，可是巴西橄榄油这几年是有在刻意的增加橄榄的产量，可是这种极端的气候还是让人听了，然后刚看了那些新闻画面就觉得啊好严重。
没错。然后其实刚才小鹿想要听的马丹娜，他是他在里约这边看，
应该就隔蛮远的吧，
隔蛮远的，很远的地方，所以就是两样情啊。上个礼拜他周六刚举办完那个演唱会，然后是免费特别场，所以整个 Copacabana 也可以上网去查这个照片都有。然后在 Copacabana 那个地方的那个海滩涌进了将近160万人，因为是免费的嘛，所以你住在大家都提前好几天在那个附近的那个 hotel 去住在里面，然后就是可以免费的看马丹娜这边唱。然后也因为他的演唱，巴西的左派又右派又开始吵架了，因为他被
这个
开放，对，这个也可以吵，因为他穿上了巴西的国旗，然后在台上可能稍微有演了一些可能比较保守的右派认为耳少不宜的一些举
动，
对。然后左派的人就会认为说，
表演风格就这样。
对啊，左派人就说，你看马丹娜终于光复了我们的国旗，因为一直到去年，不是穿上国旗的人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哦，你就是支持 Bolsonaro 的，所以你会穿上国旗，因为你想要 make Brazil great again， 跟那个 Trump 一样的那种口号。不过马丹娜他来的时候，他穿上巴西的国旗，他说巴西是一个很神奇的土地，然后需要我们去尊重，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所以左派跟右派又开始吵了。但是他这次他非常经典的表演，然后也引发了很多政治议题。然后不过是蛮疯狂的，而且也很壮观，在网络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空拍机的画面，真的很多人。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七早八早就订好票去那边看他演唱了。
我看到160万人，这个已经是很多国家的最大城市 的人数了，好多人，160万人挤在一个演唱会场，很猛欸，
在海滩上面真的很多人。
160万的附近的那些住宿啊，然后旅馆的地方，哦，疯了。
对啊，谢谢 Peggy，
谢谢。
对，大家可以感受到巴西国土的巨大。
对，
就真的是
两样情
啦。同样的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好的，那我们
来讲。
对，那就继续橄榄油的话题吗？我们来跟 Yui 连线，谢谢 Yui 接受我们的呼应。Yui 早安，
早安，浩儿早安，小鹿早安，
早安。
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在上班路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吵杂的环境音，不知道这样是否
还 OK 的，
还可以。
好，那对，就是要呼应一下今天刚好讲到的那个橄榄油的议题。那其实，对，身为我们是进口商来讲，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其实橄榄油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一直说要涨，然后每一次我们收到的价钱大概就是涨个30%、20%，一直在涨。对，那整个西班牙的橄榄油目前为止整个市场已经大概涨了170%左右，所以是非常惊人的。那真的就是一体黄金。那橄榄油的主要生产国其实第一名就是西班牙，它是占40%，那第二名才会是意大利，第三名的话是希腊，大概是，对，因为就是那边的气候比较适合生长橄榄这样子。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干旱的关系。对，那据说啦，就是这个涨价的状态应该会持续到今年都还会持续，因为整个那个产量是减半再减半的，所以是这个状况会持续的。 对，
那我问一下，那代表大家现在如果去超商要买这种进口橄榄油也都已经变贵了吗？
基本上都变贵。那台湾很多的橄榄油都是从就是可能进大桶的进来，可能是譬如说整个油罐进来，然后在台湾分装这样子。对。然后我这里真的蛮吵的，
好像有大车经过。
对，
谢谢你的声音，真的贵好多、哦。
对，然后昨天我们听到另外一个也要涨的消息，可能今天也先跟大家分享，是巧克力也要涨价了。现在所有的原料商都受到巧克力涨价，那以非洲为主要产地的几个品牌，我听到的涨幅大概也是150%到175%左右。
怎么这么多？
每公斤，对，对，然后庄园级巧克力就是单一产区的涨幅比较，比较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本身的产量也不高，所以就是价格也不会涨到那么高。对，但最可怕的是可可脂的价格，可可脂是巧克力它本身就含有的一个油脂，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化妆品上很好使用，它的亲肤性很高。现在价格大概会是去年的5倍。是五倍，不是
跟产量有关吧？
对，
可可脂也是吗？
对，
okay.
因为本来如果一个巧克力它生产的时候，它可能是干可可成分跟可可脂成分可能一半一半。那如果你要做就是可以雕塑的巧克力啊，可以画的那种巧克力的话，通常可可脂的含量要比较高。对，那这个现在都涨价，已经买不太到。对，那现在我们只能跟客人说，就是还是先不要做巧克力口味的，这样子
先不点了。
对对。因为那个成本真的原料商也吃不下来，然后店家也吃不下来，消费者更负担不起。对，所以现在真的是其实气候变迁的影响，就可能一开始大家没有那么有感觉，可是如果反映在食材成本上面的时候，的确是蛮有感的。
谢谢优
衣，
以上是我的分享。
对啊，上班来跟我们注意路上小心。
好的好的，
谢
谢
谢谢。好，
让大家更了解实际上在从事这个产业的朋友的感觉跟第一手的消息，第一线的消息。
因为聊天是 Vincent 说这是气候性通膨吗？
算是啊，
其实是气候造成的。对啊，
算是，这影响真的蛮多的，特别如果本来就很爱橄榄油跟很爱巧克力的听友们，最近应该可能应该已经有感觉了吗？啊，这个是我延伸一下、哦、我昨天在一个企业教课的时候，教英文的时候，我们探讨到的商业话题是素食也在涨价，特别是讲美国的 fast food chains， 就是这些连锁素食。然后我就反问他们说，那台湾的素食有涨价吗？我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班上就有几个学生是非常忠实的素食粉丝，
他们就
说有，他们说很贵、欸哦、我就想说真的有那么贵吗？他们对啊，然后讲出来就是以前的那种，你说什么30块就可以配一个什么，然后多少加什么就可以配什么的，好像现在都越来越少，而且有的时候也会变成说也许价格没有很明显的调整，可是分量也许有些
变化，越缩小啊，就是变相
的，就我们聊过的那个缩水性通膨。
对啊，变相的。其实我有时候有发现呢、欸，就是感觉吃到的 fast food 的那个分量跟之前不一样
哦。
我讲不太出来具体是减了什么呢，但是握在手上的感觉就是，这好像不是我印象中的。
对，可是昨天探讨了美国的案例以后，我就感觉台湾的涨幅算还好。怎么呢？就像加州。现在已经变成说要给素食店员工时薪至少保障$20，那平均的一个套餐，比如说汉堡王套餐，可能均价会变成$8多，就是240多台币。那那个简单的一个 set 就是可能一个薯条加一个汉堡加一个饮料，就是这样就叫8块。那薯条单点就要$3多均价，而且在有的大城市更贵。 那整体涨幅上来就会觉得很有感觉。
那如果你看食物都会涨成这样子，那不知道房子怎么涨欸，可以下次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比如说以加州啊或是美国啊各地的房价，我都很好奇，因为我们就是也没有办法第一手的真的知道各个地方最精准的数据嘛，透过早安新闻的串联其实是最直接的。对啊，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澳洲的听友 Bernard。今天看的是无国界记者的一个调查公布。早安，
早安，早安，
大家早安，哈维早上早安，
早。
今天要分享的，其实刚好就是之前5月3号就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嘛，所以刚好其实昨天的那个《外资日报》要退出香港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要分享这个题目。然后今天的那个英国大选的时候，其实也要想要分享的，刚好就是你们有选到，那我就稍微 echo 一下这个5月3号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个。无国界记者呢，然后就公布了今年2024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就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这个呢是从不同的方面，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架构以及安全性方面，就给了5个指标去判出一个5个等级，包括是那个良好 good， 然后令人满意 satisfactory， 然后有问题的 problematic，第四个就是困难 difficult， 跟然后另外最低的就是非常严重 very serious， 分成了5个指标这样子。那我先分享的就是头5名的都是北欧的城市，分别是挪威、丹麦，然后瑞典、荷兰以及芬兰。头五名的都是北欧国家，他们的排名都是良好的。那我再分享一下最后3名的话，就是阿富汗、叙利亚跟一个东欧的国家叫厄立垂亚。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比较是亚洲的排名。亚洲的排名的话呢，就是我看到唯一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就是台湾在27位，然后其他的都是比较多在后面3个位置，比方说南韩就排在第62位，日本排在第70位，后面到香港跟新加坡是比较困难的位置，新加坡排在126位，香港排在135位，然后到非常严重的有到中国172位，这个都是大概我们看到的一些排名。那我其实要想分享的就是香港。香港其实呢，这样讲好了，我们就用中港台，我们用3个地方来比较一下。其实我们就看，先讲香港好了。香港的话，对于就是过去从当时候的国版港安法，然后到现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其实陆陆续续都让很多的新闻的从业人员选择很多通他们的杂志报社或专门选择说要离开香港或是倒闭。我们先从一开始的就是从苹果日报开始，然后到后面的立场新闻、众新闻，那是当地的报章杂志。
有有有。
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看到比方说纽时也退出了，然后前几段时间 RFA 也退出了，亚洲自由电台也退出了，然后现在还有最近的就是华尔街日报也退出了。我们就看到这整个国安的影响下，对于进驻在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就是安全性的一个风险是有一个很大的考虑，说要会不会那些从业人员因为了报道这些事情而被抓然后监禁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有风险。所以就看到有很多其实不管从新闻的，然后看到很多有一些 iBank 啊，或者有一些公司原本他们在亚洲的 HQ 以前在香港的都会搬到其他地方去，比方说搬到通常比较多现在都搬到新加坡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因素嘛。然后中国的话呢，现在中国依然其实是全球拘禁最多记者的国家，然后现在数据来讲的话，现在有119人是限狱的，包括了有10名的香港记者，然后另外看到说有70名乌克兰记者被带走后下落不明。所以我们就看到整整的，我们之后还有之前澳洲的其中一个作家就是杨恒军被判死缓啊，或是以前那个铜锣湾书店的其中一个老板现在移民到台湾去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瑞典籍的铜锣湾书店的书商也是在中国被监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整个中港台这3个的话，我们看到 港跟中这两个对于新闻的控制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台湾的话，因为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于它整个的新闻的自由还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不管你是现在所谓的蓝营白营还是绿营，我们看到这种其实每个新闻的支持不同的派别的时候，他们的新闻还是百花齐放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排名中港台这整个亚洲排名的时候有在上涨的，是不是等于说是不是等于说亚洲的个自由排名有在变好呢？其实就有很多国家的新闻自由有在降低的，比方说是因为比方说最近的其实很多就是国家的选举的问题，让很多国家对那个对于他们的新闻有在控制住，所以就让相对的在比方说拉丁美洲跟中东的那个分数就比较降下来了。比方说我就用一个例子好了，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为例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总统大选，因为现在是米雷伊嘛，就是米雷伊拿到总统大选，然后就让整个阿根廷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已经被关闭了，所以就那个他们的那个新那个排名也是降下来了。然后比方说之前斯洛伐克的一些国会，然后就做了一个用 AI 做了一个录音去办一个女记者，然后就写说他当时候其中一个总统选候选人在操纵这个选举，就是这个刚刚浩伟在讲到这个 deepfake 也是成为这个最近在2024年一个选举里面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排名上面，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有一些涨幅跟跌幅上来的出现这样子。但是毕竟是新闻呢，其实每个报章杂志都有一些不同的立场，或是有一些捏造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记得说，当我们在看任何的新闻报章杂志的时候，我们要 double check triple check 很多的 fact check， 我们需要去查很多的资料去查实那个真实性。然后台湾的也有很多比方说Michael Pan 啊，然后在那种的话或是事实查核中心啊，大家也可以去利用一下当地的一些事实查核的机关，我们去更加了解这个新闻的真实性，让我们的新闻的了解有更加的准确这样子。对，今天是我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文奈，然后也补充了一下那中港台三地不同的这个比较，然后也回应到今天的
还有阿根廷。我觉得听完真的觉得珍惜新闻自由，真的是
不是每个地方都在发生都有。
对啊
对啊，
真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 Joey 有投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明天也再把这个投稿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Joey 他投稿的时间点是非常立即的，所以明天我们听 Joey 的很精彩啦，然后我们稍微调整一下那个时间感，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对，是关于坎城影展的消息，明天隔一天来听。
还是真的很好听，我刚刚听了。
谢谢谢谢，
对，谢谢 Joey。
我们就明天来连线。
好，
今天谢谢所有跟我们连线的听友 Yui 啊 Bernard Peggy
对啊，
我们明天早
继续跟大家
保持串联，
拜拜
拜拜。